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啊，就二入四行的这第一部分，达摩四行论的第一部分，入道修行纲要，纲要们这就是总纲嘛，总纲就是二入四行的，理入和行入。刚才讲了，我们讲了理入，理入的一个过程，短短几句话，但是呢，它非常完整，也有它的修行的次第和一个原则，而且呢，一开始是阐教不二的，对吧？无非是你即教悟宗，就是说你教，比如说教是个地图，你把这个地图掌握以后，你要修行，你就是顺着地图去走，对吧？去走，或者说你进入修行后，你实际上是把教的那个原文字的东西啊，把它圆满，对吧？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来圆满它。好，那我们看行入，对吧？二入呢，一个是理入，一个是行入。刚才我们讲理呢，像文殊，对吧？行呢，像普贤呢，这样是也可以做一个根本的一个比喻吧。但这里非常具体的有行入的，有它的这个所指啊。理入呢，偏重于由文字智慧产生这个误解，对吧？产生这样一种。就是体悟，然后呢，依于这个理呢，去依于所悟到的这样一个，一个真如之理啊，来去行持啊，一个行持。那么这个行入呢，它把它分为，实际上，这个行入应该说是理入的一个分开来讲的一个，在现实中的一种心行吧，对吧？现实中的一种心行，理入和行入两个其实上应该是一个是。根本的深层的一个是表现在外在的一个行门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看这个四行是包含了一切的行啊，就所有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或者禅门行人的这种四行，也就是说四行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禅宗行人或者禅门的达摩祖师的儿孙，对吧？当然我们也是佛释迦牟尼佛的。儿孙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到迦舍，然后到达摩祖师，到六祖一直传到现在啊，就是你如果你要去学禅宗的人，也就是这些人，你怎么样度过你的一生？你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一生中的所有的际遇，对吧？我们一生中会有的，有种种的这样一种。你的健康、你的年龄、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收入、你的职业，对吧？他这一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版本。那么就我们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达摩祖师讲禅人呢，他这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度过一生，对吧？以什么样的心情度过一生？你是？拼搏奋斗的一生呢，还是为社会和众生奉献的一生，还是求功名利益的一生，还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家庭，还是为了什么，对吧？还是为了享乐，还是为了荣誉？啊，你这一生是为了荣誉而战，还是，哎，为了健康长寿，还是为了心安理得，还是为了行菩萨道，就自觉觉他，这一生。从这里来看，这里讲的这个四行，实际上是指的是我们的心行，就是我们的碰到的对一生的境遇的这样一种根本的态度和心态，因为这个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一种心态，就以什么样的人生观，对吧？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中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碰到不顺的事，你怎么去看待它，对吧？你怎么去看待不顺心的事？好，我们看四行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所有的行持啊，就是说所有的行持都可以这样来怎么样来度过一生。第一个呢是抱怨行，第二个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我们首先看抱怨行啊，抱怨行，抱怨行呢，这个怨者是我们的往事的冤亲债主。也就是说还债吧，简单来说，就是这一辈子来，如果你碰到那些 不顺心的事，你就是抱怨，就是你就愁还宿债，对吧？愁还往事的这种业障之债。比如说受苦的时候呢，你这个修行人受苦的时候，你要怎么来想呢？对吧？怎么来看待你的苦？就是说，从往昔无数劫中啊，其本从末。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都在妄想中，对吧？都在妄想中打滚，在妄想中流浪生死嘛，对吧？流浪于生死之海。既本从末，对吧？既本从末，末是什么？本是我们的本心，对吧？本心智慧。那末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贪嗔痴，种种的这种外在的这些东西啊，生死法，就从无量劫来都是这样，既本从末，流浪诸有，对吧？流浪于三界之中，诸有指的是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也就三界之中，对吧？就是哎呀，过去无量劫来，当过鬼，当过人，对吧？当过蚂蚁，当过天仙，等等等等，是吧？就是你要想想，哎，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就是无明嘛，对，无明导致这种生死流浪。然后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总归是起多怨憎，危害无限，总归是做了很多的，对吧？招惹了很多敌人，对吧？起多，佛教讲怨憎会啊，对吧？怨憎会，爱别离啊，就说有很多的这种不如法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的自己对别人，别人对自己有怨恨心、憎恨心、嗔恨心，然后呢，危害无限，是吧？也就是说，可能有杀生呀，或者种种的这种恼害众生的这种恶业。就说，也就是说，你当下现前的这种逆境，或者令你不顺心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对吧？受苦的时候你怎么去想啊？对吧？怎么看待这个苦呢？你是怨天尤人呢，还是怎么样的？那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是从自己的无边的业障中来，对吧？无明中来，也就是虽然我精髓我，虽然我这一辈子我可能还是个修行，我挺好的嘛，为什么？好多人就是为什么我一学佛反而事情不顺了？为什么学佛人还是不顺，对吧？那他就因为他是一个短视眼，对吧？他就把一个片段的东西来解释后面无量片段而来的这个东西，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呢，他只看到眼前这一点点，所以他无法理解那些东西啊。他说：“虽然我现在没有也没有犯什么，对，没犯戒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这个目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宿殃恶业成熟，就是过去世的那种恶业，对吧？很多那些东西果熟，对吧？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也是我以前的那些因缘果报，非天非人所能见于，对吧？实际上天和人都看不透、看不懂它。那你就要算卦的算，也只能算到一些片段，对吧？他也不能完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然后呢，甘心忍受，都无怨仇，对吧？都无怨仇，哎，就说第一个抱怨型，是吧？即抱怨型，就像经里讲的这个逢苦不忧啊，就你碰到对别人也没有怨恨仇恨心，然后呢就甘心忍受，那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接受，为什么我要逆来顺受呢？对吧？那为什么我不去抗争呢？为什么我不去对付呢？对吧？为什么我不去反弹呢？对吧？那很多人就很难接受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现代人是以自己当下的这种舒展和快乐为目的的，这叫逢苦不忧。我们看，就是说甘心忍受，都无怨仇。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叫逢苦不忧，他心里没有忧愁，没有怨恨，因为为什么呢？实达故，实达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内心的智慧或者我们的知见通达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后面这个比心生死与理相应，这比心呢，我觉得是不是这种此心啊？就是应该是此心，就那你这个念头出生的时候，你就是说前面讲那个理入嘛，就你这样想的是与理相应，你的心实际上就是说相应于真正的佛教之道理，与理相应，然后呢，体愿进道，哎，就从当下这个。愿就是受苦啊，这个愿就像就是受苦的意思，但包括愿憎会吧，对吧？这些就体愿而进道啊，所以叫报愿行，哎，就是说你碰到这种受苦的，对吧？说逆境是吧？扎人扎事，对吧？那些你非常苦恼或者烦恼的这些境遇的时候呢，那你的正见要现前。正见现前就是基本上到就是说，其实是由于自己的无明妄想，长久以来的无明妄想，漫长的过往，漫长的这个世纪中，对吧？你的无明妄想导致我们过去的那种业呢，目前现前，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逢苦不忧。还有一个你要很重要的一个，你要知道，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事情一旦过去，它就消掉了，对吧？就消掉了。人家说，你享福消福啊，对吧？你每天这锦衣玉食，吃喝完了，你实际上你在消耗你的福报呀，对吧？你银行的钱自然在往数目在下降，对吧？那这样你就是说你享福消福，但是你吃苦消苦。同样的呀，你遇到这种不顺的这种事情过去了，那么你这业障就好了呀，对吧？那过去的一些你后面就会。就消掉了一个疙瘩，就像还债一样，你的债就少了呀，再少你就更轻松了呀，就这样的，哎，所以这是第一个叫抱怨型，哎，抱怨型，抱怨型呢，从本质上来讲是什么？是我们如何来以正见来对待我们人生中的这种烦恼，就是粗重的烦恼，粗重烦恼。如何以正见来看待我们的粗重烦恼？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呢，与理相应，这叫体愿而进道。也就是实际上对于一个修行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一个机遇。你如果在这里你修行一种定力啊、忍辱之心，那跟你在坐在那禅定中修行的效果可能更好，或者说更有利于你在。坐下来是进入甚深禅定啊，因为你这个，粗重的这种业障就消除掉了。这粗重的业障也体现为当下的粗重烦恼，哎，所以说，抱怨型这第一个啊，第一个，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最难接受的东西，对吧？那你要知道它的原理啊。好，第二个随缘型啊，随缘型，随缘型呢，它的意思是说，因为。众生无我，对吧？因为大家就是随缘性，就是所有的事都是缘起缘灭，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要随顺因缘，我们不要去攀缘，对吧？我们不要去攀缘，但是我们要随顺因缘，对吧？我们要随顺因缘。哎，因为一切就众生无我，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因缘所形成的。所以说呢，都是缘业，都是因为业而转的。然后呢，苦乐其受，皆从缘生。不管是苦和乐，对吧？这些实际上都是平等的，它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如果你得到了圣报、荣誉等事，殊胜的果报，你的名闻利养，对吧？荣誉等事，若得圣报。荣誉等事，就是我们得到那，我们人生有得意的时候，对吧？有得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心，对吧？这就是我们人世间一切令我们开心的事情啊，股票突然，对吧，涨了，对吧？或者公司上市了，或者生意很顺利啊，或者遇到贵人帮助啊，等等，或者哎。学术啊，各方面有成就了，等等这些，哎，得到了这些东西，就我们人所喜欢的这些东西，这是圣报，对吧？还有荣誉、名声的这些事情呢，就如果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看待它呢？实际上就是过去宿因所感， 近方得之。就你不要，有的人就是他胜了以后他就得忘乎所以，认为是我自己很厉害，别人都比自己都不如他自己。其实上是你往往是，你现在成功是因为你往事的福报那个显前了，并不一定说，其实上比你聪明的人多了很多很多，比你能干的也多了很多很多。但是往往很多人就会这样，他顺心的时候都觉得这都是我的功劳，谁都不如我，谁都不如我，觉得是自己的。然后他失意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命运啊，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有什么业障啊什么哎，所以好多人遇到挫折，他愿意去到庙里去忏悔啊，或者去消业障。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明他无法解决了，对吧？但是顺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一切的功劳归为自己啊，归为现在的自己。实际上你的功劳还是你在是归为你过去的自己，被你自己忘却掉的那一段自己，是吧？随缘行啊，这随缘行就是说，好事呢也是过去宿因所感，对吧？今方得者，现在才得到这，但是呢，好事怎么样了？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吧？那花无千日红，对吧？花无百日红，还怎么说的？就是，你最终它还是要散去的，缘尽还无啊，对吧？缘尽还无，其实。也没有，就何喜之有？有什么值得你兴奋的呢？是吧？那什么值得你得意？有什么值得你兴奋的呢？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碰到这种，也是一种平常心吧，对吧？就是不要忘乎所以。所以说，人家说得意忘形，有的人得意忘形，那失意也忘形，对吧？有的人失意了以后呢，他也是形神憔悴，对吧？他特别失意的人，他。失忆了以后，那真叫变形了，对吧？整天看起来黑不溜秋的，眼睛无光，对吧？或者唉声叹气，或者吃不好睡不好，那真叫忘形，那就变形了，对吧？失忆变形了，得意忘形，得意呢就觉得自己光芒万丈，就不是个普通人了，啊，忘掉自己的本来了。随缘行，就是以因缘来看待我们的得失，对吧？所以说后面讲叫。得失从缘，对吧？心无增减啊，所以禅宗来讲，佛教里面讲八风不动，力衰毁誉，毁誉称讥苦乐，对吧？力衰毁誉称讥苦乐，这些呢，八风不动，你的心如如不动啊。好，得失从缘，心无增减，然后呢，喜风不动，不要被这个狂喜之风吹散了，对吧？把你的精气神都散掉了，名顺于道，对吧？潜移默化的，是吧？名顺于道，哎，这个叫随缘行，是吧？随缘行，这随缘行呢，就是我们碰到一些人生的这样一种大的一种因缘。如果抱怨行偏重于说这个负面的东西，随缘行呢，这里强调的是，就是。令人开心的事情，对吧？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都要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的人不要变成一个近视眼，不要变成一个功利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要以从佛教的最基本的原理来看，我们都是无量劫来生死这苦海中的这个流转的人。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因缘果报、因缘际会这些东西，都是由于一个人和许多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造成的东西的一种反弹或者这种显现，那我们就说要拉开来，也就是你不要光看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你要看到很久远的你看不到的那些东西，对吧？你看不到东西显现为目前你看的东西，所以它的因缘我们要拉开来去看。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现在可以创造好的因缘了，对吧？我知道了，哦，那我现在我就可以创造好，就导致我将来的更好的一种结果出现。第二个随缘行啊，我们看第三个呢，无所求行的，无所求行。他说，世人呢常迷的，处处贪着名之为求的，因为大家的迷惑，所以说才外在的去贪求的。智者悟真，对吧？礼将俗反，对吧？礼将俗反，就说智慧之人呢，他真正的。体悟到真性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他就从这个，说从这个 俗世妄想中呢，就会返本还原，对吧？返本还原，然后呢，安心无为，对吧？然后呢，安心无为，然形随运转，就是类似于随缘行啊，形随运转，就是你的一生，那你就是随顺因缘的，所以古人讲随缘度世无挂碍，生死涅槃等空花，对吧？随缘度世无挂碍，生死涅槃等空花。然后万有是空，对吧？万有三有就是万有，对吧？诸有三有万有，然后就指的是所有的生死流转的这种有形世界，对吧？有形世界，所以说把佛教破有法王，对吧？破除一切有的、有形的、有限的、有相的、有量的东西啊，对吧？所以说万有是空，对吧？无所缘乐，是吧？无所缘乐。后面讲功德黑暗常相随着，功德黑暗功德天黑暗女，对吧？这个功德在涅槃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功德天黑暗女，这两个是姊妹。功德天代表了这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代表一切的幸运和吉祥，对吧？一切的美丽的东西。黑暗女代表了死亡，对吧？厄运代表了这种丑陋、阴暗、黑暗的东西啊。但是你要请功德天来。那么，黑暗女和她是形影不离的，这姐妹俩是姊妹俩是形影不离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阴阳转换，对吧？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说我中国讲，我们道教里边讲这个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我们会想象一个太极图，对吧？太极图就是这样，阴阳与两个的这个一个表现，万物都是这样的，所以。功德黑暗，也就实际上呢，用佛教来讲就叫无常，对吧？生死无常，明暗交替，对吧？然后呢，常相随逐，也就是说，有兴就有衰，有阴就有阳，有生就有死啊。三界九居，对吧？犹如火灾，对吧？就实际上就是说，三界呢，其实上犹如火灾，对吧？就是说，如果众生三界里边永远都是用功德天黑暗女在流转不息啊，就是没有停息的时候，所以古人讲三界不安犹如火灾，对吧？三界都是苦，这三界是三有嘛，对吧？有身皆苦，随得而安，对吧？只要有身，不管你是天身、人身、畜生身、恶鬼身，其实有身皆苦的，没有一处，没有一个人是安宁的。没有一个人安宁的。然后，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与诸有悉相无穷，啊，与诸有悉相无穷，就是你对于求神、求仙、求那高大上的那种，可能也，哎，有的人就说，哎呦，那我这辈子修好，下辈变成一个美女，或者变成一个帅哥，那是比这一辈子可能形象好看，但是到那个时。他也有很多的烦恼，对吧？也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那些影星，好多那烦恼就很多，人生也非常的曲折，对吧？人生也有很多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其实每天都有，现实中，你会看到很多网络上、电视里边那些当官的那些，对吧？那就说，其实现实版的每天都是有生死的变化，就现实就是一个无常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对吧？关于无常和苦的一个教材，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人往往是，大多是自欺欺人吧。但人只接受自己愿意的那东西，只生活在自己所渴望的那种妄想之中，各忙各的，反正别人的事跟自己没关系，就是。但是如果你真正你要去看的话，那这种生死无常，对吧？因果轮回的这个道理，那简直是随处都是，每天都在上演，每天都在上演这种故事。无所求行啊，无所求情，所以心想无求。所以说经里边讲了，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对吧？你有求皆苦，盼知无求真为道性，是吧？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哎，就说实际上呢，无求才是真正的修道，对吧？修道人求什么呢？修道人有人说修道人求道，求开悟。那求什么？那还是有所求嘛？那他可能还没有修道，还没有真正修道，他修的是有所求法啊，无求 真为道性，是吧？无求真为道性。所以这第三个无所求行，是吧？二入四行的第三行无所求行，我们看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第四个称法行，是吧？称法行，称法行呢，也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心依于经教，依于法，对吧？这当然，这个法呢，前面讲的，比如说因果轮回的这个道理，对吧？心性空的这个道理，无常的道理。那么这里呢，这个称法指的是这个法特指的是性净之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理入的这个理，对吧？理入的这个理，就是身心还是同一真性，对吧？这样一个理啊。那么就说，所以这个称法性的这个法呢，它是性净之理，目之为法。也就是我们的心行是合于契合于这样一个清净之理，对吧？本性清净，众生本性清净，或诸法本性清净之理。你要和就是依于这样一个理呢去行持。这个理呢是众相似空。实际上性净之理实际上也是空理，对吧？就是诸法空，诸法本空。众相似空，对吧？所有的相都是虚妄，对吧？所以《金刚经》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吧？众相似空，是吧？无染无着，对吧？无此无彼，就是我们说不生不灭，是吧？非此非彼，没有这个相，没有那个相，对吧？没有染相，没有净相，是吧？所有的相，是吧？众相，就是众相本身是空的，众相的这个染着彼此，其实上呢。都是空的，以一空来透万象，对吧？以此理，众相似空，这是真正那个法，对吧？然后呢，像经用经里面的来证明，就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法无有我，离我垢。这来自哪？这来自维摩诘经啊，来自维摩诘经。他说，法呢没有众生之垢，对吧？法呢也没有我之垢，就是有我就是垢，就是垢。这离众生，我们可以说离众生相，离我相，对吧？就是有我，就是有我们心地上就是有了这个垢秽，对吧？有了污秽，有了众生，就是有了众生的这样一种污秽啊，就是一种污染。就我们心里边如果有我有众生，我们的心就是已经被污染了。那法呢本身是清净的，这所以说他把这个法叫性净之理啊，就是说无染无着的这种。他如果智者能够信解这个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信解，先信后解。你不可能一下就解嘛，你先一个信心来稳定住你，然后你再深入去解，对吧？就说要信解之心啊，对吧？所以我们说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对吧？实地啊，那信为道源，功德美。功德母能生一切诸善法，对吧？所以信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信什么呢？你怎么信呢？怎么产生信心呢？那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对吧？有很多的方便。若能信，然后信由信到解的，能信解此理，然后应当称法而行，对吧？就你的心就依法而行，对吧？依教奉行，依法而行，法体无牵贪，与身命财，对吧？与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对吧？与身命财行谈舍施都可以不是，是吧？心无牵系，法是清净的，所以说大舍呢，可以把一切都舍掉，对吧？就是这些。然后呢，达解三空，对吧？达解三空。人空我空法空，对吧？人空我空法空，然后不依不着，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去相，对吧？摄化众生的方便是为了去除众生心中的这种执着和烦恼，对吧？也是为了净化自心的这种度化自心的众生，净化自心对于众生的这种执着，不去相，是吧？这种行为呢，就这种称法行呢，能自利利他，对吧？也能庄严菩提之道。就是行布施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用这样一种根本的般若智慧来行布施，然后呢，行这个 其他的就是，檀是就檀波罗蜜，然后呢，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他的五波罗蜜，于我就其他的五个波罗蜜也是这样的，就说，第一波罗蜜和总共六波罗蜜嘛，它都是可以以智慧心，以称法之力来行持啊，来完满这种六度万行，唯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啊。所以说，六度万行也是一种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这种方法，对吧？哎，你修布施，你慢慢就不执着了，你的福德广大，对吧？等等这些，就是说你修六度的话，但是你的内心是无所行啊，内心你有这种智慧，如如不动的智慧，无所而无损，是为乘法行。这是四行的第四个乘法性，所以我们可以来简单的看这个二入四行，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也是一个达摩祖师的一段语录。这个这两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修行啊。那我们看这个非常质朴，非常的原始，对吧？也没有多少废话，也没有多少高深的东西啊。但它的含义非常的广博，对吧？它含义非常的广博，所以对于一个祖师大德来讲的话，他的修行就是你开悟了，你开悟了，你也不见得你这一辈子你就开悟或你就整天受人供养。你看那赵州和尚，以前在白莲寺，那早期很穷很穷，他早年他也是，很高，他大概活到120岁，就80岁还是行脚。见过这个，见过应该见过百丈还是见过马祖，还是百丈。然后赵州和尚参访了许多的善知识，还见过寒山，在国清寺的时候，对吧？但是他实际上到晚年的时候，他在百灵寺一开始也是，就是说他的那个十二诗歌里边讲到了。其实晚上都是穷的，那老鼠都在那吱吱叫，老鼠找不到吃的嘛。英语里边有一个谚语叫“穷的像教堂里的老鼠”呢。教堂很穷，老鼠也吃的就不行了。关仓鼠它就吃的很肥啊。那就说赵州和尚他到后来晚年，几年才受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燕王的这种器重，然后那些他才名扬天下啊。当然，很早也名扬天下，就是他真正那个从我们人世俗这个福报来讲，他受那种尊贵啊，受到那些那时间也并不长。从他一生漫长的一生来讲，对吧？一个修学弘法，成就众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讲，他实际上是受了很多苦的，对吧？那所以说，这是典型的禅人都是这样的。但对他本身来讲，苦就不是苦，对吧？他就是那乐也不是乐，对吧？他度人就是一种方便，可以自利利他。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入四行呢，它实际上第一个我觉得有一点要注意，就第一个理入呢，它还是要即教悟宗。所以说，禅宗从来都没有和经教偏离过。所谓偏离，是因为他在行持的过程中没有经教之相。但是没有经教指向，但是他的经教的本质，他把经教所指向那个让人的这个本质呢，他把它激活，对吧？然后应用它。那么另外呢，这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理入这个地方来讲，实际上是我们就说，实际上就是说把那个真实之理呢和本来的心慧，对吧？来开发出来合一，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关于四行。关于四行呢，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和乘法行，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现实中一生中的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比如说禅师，有的祖师很有福报，他就受到王公大庆的这种推崇，对吧？有的祖师就比较偏，有的祖师，你像六祖，他就不愿意去到宫廷，他就愿意待在那南华寺那个地方，对吧？那你说神秀大师，他就福报就很大，对吧？那所以说每个人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他的福报也是，即使开悟的人，即使那些大师，每个人的因缘福报的，你生在什么时代，对吧？也不一样。那虚云老和尚，对，虚云老和尚，你看解放后也受到了，云门事件也受到了那很身心摧残，对吧？包括他的弟子啊那些，都受到很多的这个打击。那他本人呢，早年也是 也是九死一生啊。他的修行，你看他的传记里边，他不光是个人修行，包括他很多方面，对对，就是为了维护一些建一些道场呀，做一些事情，他也是很惊险，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惊险和传奇的一生。那这个，但是对他本身的心底来讲呢，一个是愿力所支持他，另外一个有禅者的风范。禅者，你看虚老他在任何地方建好道场，他就走，他老做梦就是建庙。那他把这个道场恢复以后，他就是拿个钵，对吧？拿个这个竹杖子就走人了，对吧？他就悄然离开。那风光的时候也很风光，对吧？悲惨的时候也很悲惨，但从他的内心来讲，这些都是修行，对吧？所以说，真正能做到这个做四行呢，就真正使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对吧？行持中，以真正的完整的佛法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这段，而不是仅仅在来行持来修行，而不仅仅是在禅堂里，禅定中或者在智慧某种定境里边去。去体会或者感受或者修行某种东西，它实际上是我们一生的，我们的整个的一生，我们一生无非是什么呢？无非是苦和乐两个字嘛，对吧？兴和衰两个字，阴和阳两个字嘛，对吧？无非就是说你顺心和不顺心嘛，对吧？就顺和逆两个字啊。那碰到逢苦不忧，对吧？逢苦不忧，然后呢，无求乃乐，对吧？就说好的坏的，如果碰到这种粗重烦恼、外在的干扰的事，那就是抱怨。我们以这样一种心态，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一碰撞，OK 就 over 了。那我过去那个业障消掉，我现在得到了更高的自由，对吧？就像你登了一座山，翻过一个山，你走得更远、更高、更好的景色在前面。这是抱怨性，对吧？抱怨性、随缘性也是这样的，就是殊胜的事情也是啊，就是因缘而形成，对吧？就是你不要特别是对我们现代人，可能你就要预防的，就是说你会把一切功劳理解为自己，而且认为这个东西会长久，你是要在当体就无常观。所以说《涅槃经》里面讲的菩萨，他看到生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死，念念生，念念死，对吧？他不是说我们人会看到等我们常人普通人我们不修行的人我们会看到生和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死死似乎很遥远对吧似乎没有关系但是菩萨他是那样的刹那变灭刹那变一啊那就说我们碰到随缘性的就说其实很多事是因缘而形成的不能够执着也不能够贪恋成自己的功劳呀无所求行是从内心深处对吧我们。空无相无愿嘛，对吧？空无相无愿，然后不去心不外求，就粗重的顺和逆能够破除，对吧？能够安然处之，那么我们也不再去攀缘，不再去妄想，那就无所求行啊，无所求行。成法行呢，当你没有那些妄想的话，对吧？你没有那些妄想的话，那么你的心呢，慢慢就契合于性净之理，对吧？你就契合于空，对吧？契合于空，在这个空的基础上，再去修六度万行，这才是清净的菩萨道，清净的菩萨道。所以说，达摩祖师这个开示呢，非常的朴实，但是真的非常实用，对我们来讲，其实一个修行，如果真正能够把这些贯穿到自己的一生的话，那他应该是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真修行也肯定是会有进步和收获的。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啊，入道修行纲要门指的是二入四行。